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教会的诗班在复活节这样敬拜的程序里面，在我的记忆中可能差不多超过10年了吧。我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年当我在这样的敬拜里头，我发现都是新鲜的，非常的新鲜，而且你们都有新歌，每一次都还有新歌，不但旧的诗歌我们百唱不厌，而且今天我看到阵容特别强大啊！今天还有学生诗班帅哥美女在这里，真的是啊，看得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复活节是一个全世界的基督徒在各地各方，虽然有时间时差的不同，可是是一致的，我们在庆祝欢乐主的复活。我们已经不是在为着一个救主，他被人钉死埋葬没有希望的哀伤，我们有的是一个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活了，已经复活了。上一个星期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正巧台湾是清明节这左右，也就是说上个礼拜有很多人断断续续的出去扫墓。我这一次回去也是为了偿还我2年多的一个心愿。在2年前的5月份，当我到德国去带领一个退休会，各地各方的欧洲国家的学生们来到了一个营地，都把他们的行李摆下的时候，我也刚刚下了飞机，我到了旅馆，那个时候才可以用网络，我打开的时候，我看到的教会弟兄姊妹发给我的信息，我几乎不能够，当时我是一片茫然，因为那个信息告诉我说我的父亲过去了，走了。在那个当时我心中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我也谈不上忧伤，就是一下子觉得这事情还我都来不及反应，到底我是要走呢，我是马上转飞机从慕尼黑回台湾呢，还是现在看着营地里面有100人100多个人已经都在那里等着要领受信息。感谢主，那一次我几乎是除了我跟我同去的钟汉夫妇，他们知道，他们看了也非常为我担心，那我也知道弟兄姊妹为我祷告，那营会的人基本上他们看不出在我的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巨大的事情发生。而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我的孩子们他们安排了做了一些决定，他们把我在纽西兰的儿子，他正好在那里2年的实习刚好告一个段落，就2个姐姐出了机票钱，就差遣他从纽西兰花了差不多25个到30个小时转飞机，因为临时买票你不知道怎么接机法，又跑到香港又跑到哪里，都搞了一趟，他代表我回去奔丧。这个心愿一直在我里头，我觉得我没有尽到人子的责任。那这一次我能够顺利的回去，我没有想到是清明节，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可是当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到了墓地的时候，我有一个感慨，虽然我纪念我的亲人，可是我发现我们基督徒 有一个与世人不同的盼望，就是我们信主的亲人今天虽然走了，可是有一天我们要再相见，这是何等的一个盼望。可是同样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墓地，很多的坟墓修造的美轮美奂，有的好像这个隔壁跟隔壁在那里比大，那个坟墓好大呀。哦，甚至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星，我也不跟大家讲了，不好意思讲这个名字，你们我少年的时候也很疯他的啊，那个青春玉女歌星在那个山上，那个墓园是大的不得了，还有他的唱的歌一直在那里播放。你们可能猜到是谁的，有一天总有一天等到你啊，何日君再来啊，那个是非常的。你可以看到人对于生死尤其死亡有很多不同的诠释。很多的时候我们爱的亲人有人在那里烧香，有人在那里痛哭，但是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也要复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死亡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只不过是一扇门，我们进入这扇门的时候是开始另外一个旅程。弟兄姊妹，随时准备好，真的随时准备好。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说说听听，不是只是在讲一个道理，今天随时你都可以离开。可是我们心中不忧伤，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第一个复活，在人类的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有纪念亲人，都有清明节，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社会都有纪念他们心中所怀念的伟人，但是从来历史上没有一个人物他能够经过2000年经过不同的民族全部在这同一的，我们来纪念他，我们来赞美他，因着他的复活我们今天可以有盼望。保罗怎么说呢？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来，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所传给你们的，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西门看，然后显
给12使徒看，后来一直显给
500多使徒
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不看，
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
也显给我看。来，下一章我们继续把这个经文来读。来，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okay, 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尤其在这后面的这一段话，保罗他在讲了说，今天他前面8节他告诉我们说，今天他要传的一个福音并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都是枉然。在这里这一段经文从十三节到十九节里面，我们细细的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保罗从负面的角度来说，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怎么办？如果没有复活，那么我们这一群人在干什么？尤其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知道这些人为了宣讲耶稣基督复活，他们要受罗马政府的逼迫，他们可能被丢在狮子坑，可能被挂在木头上，挂在十字架上，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在传讲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信的不是枉然，不是突然相信的，他们这样的传讲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了。我们归纳来讲，我们就看到保罗讲了有六点，讲到若是基督没有复活，第一，他说我们所传的，我们到底在传什么？我们自己在讲一个谎话，我们是自欺欺人，我们所传的都是假的。有很多人他们传东西，他们做一些广告，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假的。比如说很多的电影明星或者一些有名望的人，他们为着一些药品，为着一些食品做广告，甚至为着一些化妆品做广告。有人就会问他，等到发生问题的这个食品出了食安问题，这个药品出了问题，当法院来追究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啊，我没有用过。可是他在做广告的时候好像真的一样。这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所传的到底是不是我亲身经历的？有些人做了一些广告，前一阵子台湾这个食安问题，什么用的油，什么很多大的厂牌，不管是味全啊，什么什么，我们从小吃到现在的，突然发现我身里面都是毒，原来我都吃了他们的那个毒，我还以为他们是都是拿国家什么认证的最标准的，结果这些还有些人用化妆品的，发现化妆品也是毒，结果这些被控告，被政府来罚钱，说你们是传那个，你讲的是卖假药。他马上招人说 no no no， 我没有用啊，这个化妆品我只是做广告而已，他不是真正的见证人。可是保罗使徒们，他们是真的用生命摆上代价，他们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假的。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哦，原来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啊！你如果有一天真的这样的话，那这些人都是白死了。可是如果有呢？如果有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我们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这些人所是妄为神妄作见证的，我们都是胡说八道，我们都是人云亦云，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可是更严重的是，我们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人在罪里，这是最严肃的一个事情。我们如果今天还在罪里面的时候，这表示我们没有得到救恩。我们今天不但所信的，我们每个礼拜来敬拜，我们甚至有人奉献金钱，有人摆上服饰，可是这些都是假的。最严重的是，我们今天如果还在罪里，那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罪的权势，罪的毒钩仍然把我们勾死勾住，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的咒诅。我们今天就不是一个能够向死亡夸胜的人，我们在基督里睡的人也都灭亡了。到底我们对人的生死，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难道真的人死就如灯灭吗？如果人死就一了百了的话，我们今天生儿养女，我们今天奋斗是为了什么？只为了今生 有指望吗？保罗说我们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可以在短短的这个几节经文里面，他提出了若是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有这么至少有六方面，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白做的，不但白做，而且结局不但是空的，而且是很惨，因为你所有的一生都是浪费的，都是浪费的。但是基督已经复活，接着保罗说，但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我们来看基督复活正面的果效。来，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也都要复活。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保罗反过来说，我们做的不是徒然的。为什么呢？这里面也有几点的理由，至少有五点。第一个，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说，我算你是义的，算你是对的，算你是没有罪的。我们每一个人为着我们这一生，我们都要受一个审判。不管各种的宗教，人在追求一个永恒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般的人他当去寻求一个永恒的意义的时候，他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有一天一定会有审判，这个审判是必要的。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神的话，他是一个公义的神的话，他一定要来审判，因为这才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今天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他们不信神，他们胡作非为，他们伤天害理，他们以为没有审判。很多的人他们的银行里面，你吓死人，那个什么几十个亿呀、啊，他们一个贪污就贪污这个方面几十个亿，这个几十个亿，什么亿是什么东西我都算不过来，我没见过，我连百万大概都勉强我理解，我可以理解一百万到底是有多大的。你叫我去想千万我都已经想不过来了，你还讲几十个亿。这些人连大卫都说，这些人在活的时候他们吃的肥胖眼睛都凸出来，我们每天去吃，我们偏偏要等到去把肺吃的时候才吃到肚子凸出来，他们天天吃到躺在那里眼睛都凸出来啊！这些人怎么办呢？如果没有报应怎么办呢？一定有审判，要解决罪的问题。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他还要来审判，而且审判有一天我们基督徒要在基督的台前，我们要先被审判，先被炼净，那个是得赏赐的审判。可是不信主的人，不信的，因为他的罪没有解决，他要受白色大宝座，他要受那个永恒里面永生永死的审判。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要难过，我们也不是说幸灾乐祸，我真的为着这些人，你看那多少传福音的人，他们不是说你不信你去死活该，不是，他们真的是就他们会声嘶力竭的想，那个地方你去不得啊，因为你的罪没有解决。弟兄姊妹，今天耶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 他所受的痛苦是承受全人类的痛苦。他下到阴间，但是神叫他复活了，所以他的复活可以使我们称义，称义就算我们就没有罪了，因为我们都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付的代价，我们可以不受罪的审判，而且他可以使我们有得胜信心的根基。因为我们当耶稣基督活了，我们就可以向死亡夸胜说，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因为耶稣已经睁开地狱的门，他已经开了地狱的门。当耶稣最后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问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称赞他，而且耶稣告诉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天国的钥匙、阴间的权柄都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成了我们得胜的信心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复活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耶稣是犹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可是他复活了以后，他就真的成为基督了。而这福音，保罗说到，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个福音，他要复活的福音，是在预言里面 prophecy 这三个 P 字，英文很好用，可以让你明白福音的，很简洁的告诉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这个福音是早就在旧约里面就先讲的，不是后面的人写出来的，是早就预言要从大卫的后裔生的。这是一个 person， 这一个具体的救主，他不是一个理念，他是一个人物，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他不但是 prophecy， 他不但是一个 person，而且按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 power， 他有极大的能力，是极大的能力。所以当当使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彼得站起来宣告，他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经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说明这事情 prophecy 已经预先说明了。然后论到基督的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基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很多当时当彼得传讲这个，在五旬节的时候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是对着那些人，哪些人呢？这些人是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结果他们目睹了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被钉十字架，甚至大部分的人在那个时候也围在十字架底下，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一段话，彼得是对着这些曾经高喊着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他们是现场的见证人。他们在那个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已经过了2000年，他们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过3个月、4个月的时间，120天。可是当保罗告诉他的时候，神已经叫他复活了，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必须知道 sure， 非常有把握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是向着当场那些把耶稣基督钉，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说的，宣告的。如果当时这个宣告是假的，是个假的见证的时候，那十一个使徒，犹大除外，那十一个使徒，甚至这些信主的妇女，这些弟兄们，可能当场都被石头就打死了，根本轮不到今天，根本轮不到今天。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何等确实的事。因为他成为基督，所以我们才有盼望。基督就是他是救世主，他的救恩才能够成全。第四，信心的劳苦将有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不但使徒们，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在各地传扬福音的人，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些宣教士他们的一生就在一个部落里头，他们可能传了一生的福音，只有一个人信主，或者根本没有人信主，他们的劳苦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是徒然的，可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所以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耶稣基督复活正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都要复活，我们要得永生。我们不但有一个我们今天这个今生的这些痛苦，这些软弱，今天你为你的身体的病痛痛苦吗？今天你为着你的里面的私欲痛苦吗？可是今天当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信靠他，靠他洁净，我们来对付他，不断的信心被磨练，不断的成长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没有病痛，你不会再有肾结石，你不再会有近视眼，今天你不需要那些，等到你复活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些。我也不能跟你形容到底我复活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可是我有一个把握，是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认出你来，那就是用我们里面的基督，你这个人的你那个像神的样子。因为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登山宝训，登山耶稣登山变化的时候，那些门徒竟然知道说有两个人在耶稣旁边，一个叫做以利亚，一个叫做摩西，跟耶稣说话。那个时候又没有照相，他们怎么知道摩西长什么样子，怎么知道以利亚长什么样子？可是他们在现场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是摩西，这个是以利亚。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再用外貌来认人。弟兄姊妹，想想看，你复活的时候你是那个最漂亮的，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你，而且不记得你以前的错，就再没有了，看到你就是你是最美的，被神所纪念的，所保留的。那一天在复活里面，当我们都有复活的身体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不朽坏的时候，我们是欢喜快乐，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仇恨，在那里有的就是无穷的爱，无穷的赞美。我们互相感恩，我们称颂羔羊的救恩。所以我们来看到，这就是复活的正面跟负面的反差。那么我们刚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了路加福音24章，前面讲到了耶稣复活的事实，下面一章的经文就讲耶稣复活，这复活的定义是历史的一个事实，它包括了这个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个耶稣的复活，它是把时间、地点、现场人物跟这些旁证都列出来。刚刚我们读了说，七日的第一日，玛利亚和几个妇女，他们到了坟墓的旁边，看到了什么事情，又传给这个人听，后来又传给几百个人听，这都是当时的记载，有人证、物证，还有其他的报告。当然这会有不同的解释，当然有不同人，有人说不相信，他可以把它解释开来，可是经文里面确实的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坟墓空了，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只是你怎么解释这个坟墓空了，因为坟墓确实是空了。好，我们看下一章，这就是我们刚刚在经文里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所念到的，这些妇女都已经去，她告诉看到了，都告诉别的人说， 这个坟墓空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妇女所记载的，这是路加福音，我们不要忘记，路加是并不是一个门徒，在当时的路加并不是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是后来被政府委托，被当时的巡抚委托去写一个调查的报告，他是一个医生，所以医生用着他职业的本能，他写得非常的详细，把这个报告写下来的时候，他把当时的人所讲的、所传说的，当时那一世代的人都还活着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说明。他说妇女们到坟墓那里看到了，有时间有地点，看到了有两个人，很显然的这就是天使，因为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也相对看的话，他们告诉这几个妇女说他已经复活了。而这样的记载我们会发现说非常奇怪，甚至别的经文里面说这些妇女们就去传这些事情，连使徒们都不相信。哎，这个句子写下来很伤感情啊！我自己要写一个东西来证明，可是我自己写出来的时候，我竟然说这些消息是从这些妇女们讲的，而且连我都不相信，连我们都不相信，当时都怀疑，不能相信，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可是圣经却是这样忠实的把它写下来，因为确实太难以相信，而且竟然要用这个章词在社会上最没有地位的、讲话最没有地位的这些妇女们、这些无知的小民，他们称这些渔夫，说他们是无知的小民，竟然借着他们来讲耶稣基督复活，有谁会愿意相信呢？所以我们就发现，当他们后来把这些话写出来的时候，当后人来回想的时候，他们说哦，是真的，是真的是这样。那么接下来说这个坟墓空了，我今天不花很多的时间，我就提的最主要的重点是在耶稣复活的正面的意义。那么你说坟墓空了，有很多的理智上面的解释，你可以说是门徒把他偷走的。那么我要请问，门徒把他偷走了，他要为着一个谎言，他要去被定死，被送去狮子坑，这是不合道理的。如果门徒把这个耶稣的尸体偷走了，他们还要出来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好，若不是门徒偷走的，你说是当时被一些反对耶稣的人偷走的，那这又更离谱了。反对耶稣的人偷走，他大可以在这些门徒在那边说哦，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只要把耶稣的一个身体一个东西拿出来，说你们不要傻了，不要你们这些人为着这个骗子上身，你们看耶稣现在就在这里。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有一些宗教的一些纪念，他们可以找到一颗牙齿，找到一个骨头，找到一颗舍利子，一个骨头烧成的一个结晶品，他们说当作宝贝。我告诉你，今天如果有人告诉我能够找到耶稣的一根骨头，找到了耶稣的一个物件，证明这是耶稣的身体，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信仰全部解散，就没有信仰基督了，因为那是枉然，基督已经复活，坟墓已经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个理智上来推论，因为耶稣的复活不是从理智上来证明的，你没有办法证明，必须用信心来接受，必须要信心这样。今天我们在这里来纪念耶稣的复活，来庆祝耶稣的复活，我们要回到我们身上来讲，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今天在你我的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今天耶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吗？今天你还是一直活在那个死因的死亡的控告里面吗？那个阴影里面吗？当耶稣叫拿撒路，当时的人一个爱他的一个弟兄从坟墓里复活的时候，他叫门徒们 把他身上的裹尸巾解开，让他能够行走。因为当时的人死在坟墓里面的时候，裹上香料，绑上裹尸巾，是个木乃伊躺在那里，个人不能动。可是当耶稣叫他出来的时候，他叫门徒们把他的裹尸布解开，让他可以自由的行走。当然那个时候不是僵尸了，如果僵尸出来自己行走把人吓死，他那时候已经复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身上还有什么样的捆绑？在你的身上，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痛苦你不能交托的？有什么样的拦阻使得我们不能够从死亡的阴影里面提出来？今天靠着主的恩典，靠着诗班，我们今天诗班在这里，每一个人学生诗班，我们的诗班包括我们自己都站起来唱，我们从信心里面唱，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可以面对今天，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可以把过去所有的亏欠都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与他的死一起埋葬，然后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复活。求神恩待我们，但愿他的话在我们的身上有复活的能力。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所宣扬的，我们所传讲的，我们所歌颂的，是一位复活的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复活，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的有盼望，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来赞美你。但愿你不但使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能够从死里活过来，我们也把这个教会，把各地的教会服侍你的人，我们放在主的手里，你让我们都经历你复活的大能。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